好，请大家拿出前面的诗本233首哈我们也是先唱一首诗歌。那我发现呢，自从疫情之后呢，我们就很少翻诗本跟那个的圣经了。那所以呢，大家也开始不带圣经了啊。所以呢OK， 那所以呢，我觉得请大家打开来，我们试试看用诗本来唱诗哈。其实这个是一个学习。那我们来唱这个圣哉圣哉圣哉，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歌。那我们怎么来唱呢？就是第1、第2节哈，我们呢就看着哈，就是有诗情伴奏，然后呢中间有一个小过门哈，过门完了以后呢，我们第3节是清唱的。啊，所谓的清唱就是没有钢琴啦。那所以呢，你感觉一下啊，你感觉一下那个不同。然后如果我们当中里面呢，包括一些诗班员是可以唱其他声部的，你就照着那个的谱值唱第3节。我们不唱4节，我们只唱3节。第3节的时候呢，你们试试看是可以来唱你的和声哈。我们打开诗歌本233，那那个谁，那个春海，我这个没你要把那个 cursor 放回到那边，让我按。
可以，谢谢。咦，怎么的？
我们坐了很久了，站起来好吗 ？OK， 站起来。
听着欢乐歌，拥抱神同住神恩，生在生在生在恩赐永不分开，荣耀与赞美归在你。
第2节，
圣哉圣哉圣哉，圣徒虔诚敬拜，可以化礼金光奉献宝座之前，千万千世定律千金崇拜上中，七彩而精彩，永在万万年。
一个过门，好，我们是清唱第3节啊，音会合适。
圣哉圣哉圣哉，主藏在云彩里，罪人应得张望，赞主威严荣光，威严和华之神，谁抗宇宙相比，你人生万倍，大在天地王。
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是奇哉无比，我们人很难以有限的声音能够把你表达的透畅，但是诸天诉说你的荣耀，从苍传扬你的手段。求主自己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坐在宝座上，帮助我们聆听今天我们对崇拜历史的这个的一个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 我们今天很容易哈，在这个崇拜的里面被音乐给冲击哈。每一个的不同的宗派派别都给我们有一块宝。大家知道天主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宝贝呢？天主教给我们的宝贝是 silence， 沉默。而在今天，你看到现在的年轻人跟很多的教会里面，他们不懂得何谓 silence， but silence is powerful。今天孩子们不怎么听我们讲话，就是我们唠叨太多了。你试试看，有一天他做错事情，你就眼睛看着他，然后不说一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你给他的震撼大过你在那边开始就不停的那边讲。 Because silence 在今天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失去的一个宝贝。 OK， 好今天的课题比较多，我可能讲不完，但是呢没关系啊，讲到什么的话就按照神的恩典来。每一次都温习一下啊，假如你上一次没有来听的话，有几点啊是这个重要的。第一，敬拜不仅是音乐，虽然很多时候敬拜离不开音乐，但是要知道是词而不是旋律，使一首歌成为圣诗。所以你不会唱歌，甚至是一个聋的人、哑的人 ，It's OK， 你还是可以敬拜，因为当你读到那个词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就是歌颂神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给很多的都是给音乐、给旋律、给那种的电子合成器东西拉去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品味是很低的，水平是很差的，因为我们做不到那些。经过这种电子器材啊，在那边什么什么那些高水平的一些人所做的，其实也不是高水平，很低的水平啊，做的一些的事情想要搬到教会来，就我们发现气氛不合。It's not like the same. Of course it's not the same.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问题。第二，音乐虽然很难分胜俗，但是音乐绝对可以辨别优劣，合适跟不合适，这是客观的，这个跟主观的这个艺术美感不一样。好，有人觉得它是好，他讲得出来为什么好与不好，为什么不恰当与恰当。好，然后呢，今天是实用主义，只要人家喜欢，多人喜欢这种音乐，这样唱很多人来，我们就把它用来。但是呢，上帝要看为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要追求好的崇拜音乐。那好的崇拜音乐有我讲过了很多，合适吗？这个崇拜里面合适吗？它本身可能是个好的歌，可是你把它搬在这个聚会来讲，它不合适。然后这个歌是让我注意到台上唱戏的人，一大堆的乐器，那个鼓，还是让我注意到上帝？然后他的这个的配合，无论音乐也好，无论就是那个圣诗也好，有没有加强深刻我对那个信息的这个的感受？然后会不会使下面的人一同阿们？你做完以后，他只可以有一个共鸣。然后有没有创意？因为上帝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神，所以同样一个东西，你可不可以想另外一个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但是不要为了心而心 ，OK， 呀、yeah ，但是是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好，这个是上一次稍微那个几点。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讲，就是整个崇拜的历史，那是很难讲啊，从圣经一直讲到现在21世纪，那是很长时间，所以我尽量帮你们浓缩化，就让你们知道说为什么今天到了三谷或者到别的教会里面，那个聚会是这样的，它是经过演变的，它是经过一代又一代淘汰加添，涂上当地的色彩，然后直到今天，哦，原来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是做这码事情。好，圣经最早记载的敬拜呢，是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三到五节，我们讲过，就是该隐跟亚伯他向神献祭，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敬拜，所以这个是有圣经打开来，从创世纪最早记载的历史。 另外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二十六节就提到什么呢？亚当生了赛特，赛特就生就到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人求告耶和华也是对上帝的一个敬拜。之后我们就有列祖，这个挪亚今天也讲，然后亚伯兰，他们呢就是筑坛来献祭，这都是敬拜。可是呢，圣经早期这些敬拜呢都是什么呢？都是个人或是家庭式的敬拜啊，不像我们今天这个团体的敬拜，是个人对神的一个敬拜。那这个所谓的团体敬拜 formal and official 这个团体敬拜呢，最早开始是出现在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那所以先从旧约的敬拜开始，那出埃及记啊是圣经的第二卷书，马上就讲到以色列人到上帝面前，所以从出埃及十九章到二十四章非常详细哈，他们整个的过程啊。然后呢，有一些我们来注意，就是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敬拜，因为是全会众都要出现的。然后呢，敬拜之前是有所预备的，所以他们说耶和华要显现了，所以他就吩咐那些的人要什么？洗衣服，要自洁两天，然后呢也不能够亲女人。所以今天的人随随便便来敬拜，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这个里面。但是如果你回去看圣经里面，圣经是觉得说人到上帝的面前要有所预备，而不是说头发还没梳了，那个那么什么了的从车里面冲进来。说当我们今天迟到的时候，是对上帝非常的不敬。说要去谨慎，你做了什么准备，然后你要得神的恩典。你都没有做好准备，你带着什么那个瓦器来啊，容量来要接受承受神的福分呢？还有神主动召唤啊，这个为什么特别在提呢？就是因为对抗现在这种所谓的 seek sensitive， 我告诉大家，人都不去找神，人都是离开神的。圣经一开始就讲偏离，人就是如羊偏离，没有人去寻求神的，都是神主动寻求人的。亚当夏娃犯罪的只有逃离，上帝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啊？所以什么慕道友，是你教他慕道友，他一点都不可慕，说来一课没一课，然后有时候整个这学期里面只出现两次，你把他当成是可慕道，他只是说我是来做客的，我来看看你们做些什么东西。说慕道友是你喊他的，他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慕道友，所以呢就是错误的想法，要去讨他们喜悦。然后呢全体参与的，上帝吩咐领袖的人要怎么百姓要去顺从的啊，这个是从上到下台前幕后都要去 involve。 然后呢更重要是在神跟他们会面的时候颁布了诫命。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信息讲到教导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在这个的里面上，神借着他的话语启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人应该怎么样来敬拜他。所以呢有颁布诫命，也有会众的回应。但是呢要注意第六点，整个敬拜的高峰，如果你看出埃及记那一段，它的高潮是神跟人订约啊。The highlight 不是听一遍道， The highlight 是神告诉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那为什么这个 highlight 很重要？这个是关系。所以敬拜信仰是一个跟神建立关系，不是坐在那边脑部里面接受听一些东西，好回去有用使用。 No， 有没有得着你都要来跟上帝报道，建立关系。所以今天很多人呢是这个消费者心态，听不懂没什么益处，我不来啊，这个人我就躲在那里去在公司上网做我的事情。他不明白 You are building relationship，你没有需要的时候就不需要回家看父母吗？你跟他没话可谈的时候就可以不理他吗？不打个电话去问候他吗？
你跟你的父母是要得什么你才跟他联络关系呢？他不明白，我们是跟天父要联络关系的，所以这个关系是什么？是一个保证，我不会丢弃你的，我永远都是你的老爸，我永远都爱你。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敬拜最深刻的一个意义，最大的一个肯定，信仰里面最大的一个保证，不是吗？但是这些哈是比较是正面的经历，可是呢在敬拜的当中里面有负面的一些的经历，那下面就跟你提了。如果你去看那段圣经啊，哇，只有摩西啊，神来了在那个西乃山上面，哇，雷轰火焰，那个百姓怕得不得了，哪敢在这边里面随便乱跑喧哗，那个小孩子根本都不知道自己都跑到神的圣殿来了，他是警觉 I am on holy ground， 这是神圣的地方啊！哇，上头冒烟啊，然后震动了，只有摩西去，然后连那些的70个长老跟百姓啊，包括亚伦祭司跟他两个孩子都远远站着，说不是随便就可以亲近神的。哇，那些人是只有摩西可以亲近上帝。然后之后呢，上帝就开始吩咐了，接着从24章以后，神说你要给我建会幕啊，那个是上帝透过大自然啊跟他们会面。现在上帝说我要在会幕，在一个指定的地方跟你们会面。OK， 那会幕呢就表示神的同在。因为呢上帝说哈，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上帝是喜悦与人同在。两个礼拜前怀中就讲，这个神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在，说我们要追求神的同在。所以神在我们中间，借着一个有形有体的东西可以看得见。然后呢神很多时候要跟人说话透过一个使者，很多时候如果不是摩西就是透过先知啊，甚至于百姓如果就说我们要不要跟一些的亚摩利人打仗啊，我们打仗会赢不赢，他们就要去求，然后呢他们在那边呢就说哦，上帝吩咐可以说，上帝说不要动兵。所以其实他们对神旨意的追求，对神的了解，对神的信息，都是透过一个人物。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祭司执行对不起太早了，祭司要执行那些的礼仪。礼仪呢其实很简单，它就是签订约，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签合同，那上帝除了立约的时候再用一个非常有具体性的，要宰羊杀牛啊什么这样等等，就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有些人滴血立约，就是一个经过一个教育性的东西来鉴定这个约是不会废弃的。然后我们到了希伯来书都很知道了，所有里面的羊啊牛啊宰什么啊，那种献祭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甚至于耶稣基督自己啊，就跟他们说你这个他以自己身体哈、代表说这个圣殿。然后那些犹太人说这个殿我们40几年才建好了，你3天就把它拆了。其实圣经就加一句说耶稣是以自己的身体代表这个圣殿。所以当时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会幕他们在旷野漂流，随时要搬迁的，所以呢他就做一个就是用那个海狗皮啊那些幔子啊随时可以拆的啊，可以拔的，然后就迁移的啊 portable。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要 portable， 它的材料必须不能够是 permanent 的，所以呢就用很多布帘。但是呢这个会幕的设计里面是把这个圣俗要分开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圣俗不分啊，幔子有第一层有第二层，那我们知道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封幔子，会幕前面跟外院又有一个幔子，所以在神的这一个的设计里面是有层次是有规矩。 OK， 好，那后来我们知道就大卫想要替上帝来盖圣殿。那圣殿呢有一个作用，会幕是 portable 的，圣殿是比较固定的，圣殿是把一个 space 敬拜神的那个场所 more sacred 圣化，然后呢把那些献祭的礼仪 就是他们为什么有一个有一个铜海啊，有洗涤盆，又什么，就是把他这些东西啊规定的礼仪化、圣化，因为是很神圣的，就你要做特别的器具来点灯点油啊，所以圣殿的作用是这样，那是有形有体人可见的方式让人来敬拜。就好像今天我们为什么礼拜天想要到一个教堂去啊，觉得那边是一个圣化的空间，里面我们举行的一些的的项目是一些的圣化的礼仪。除了献祭以外，大卫开始立诗班，因为大卫是一个作曲，他用很多的诗词赞美神的人，所以呢他就拟定了诗班，所以他能跟诗班说，哎，我们诗班的开始啊就是从这里哈。那然后呢，我讲过了哈，要圣化那些礼仪，所以那些剪蜡烛的什么东西呢，那个金那个剪刀什么，全部都是有意义的，所以那个是代表耶稣基督，上面摆橙色饼，不摆橙色饼谁可以吃，是不可以吃，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圣殿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上帝跟人在一起的很多的一些要求更加圣化。可是呢圣殿我们知道被拆了两次，也被重建了两次。OK， 所以头一次呢，就是在这个巴比伦来的时候呢，把这个犹大国给灭了。所以主后597年、96年，那这个圣殿就被拆毁了。拆毁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以斯拉跟那个尼西米就回去吩咐所罗巴伯建圣殿啊。那建圣殿的时候呢，那个圣殿呢，就一直到了这个希律王的时候呢。希律王为了要讨好这些的犹太人，他就把这个所罗巴伯所盖已经没落的圣殿呢，就是把它加宽扩大。所以为什么他就主前20年就开始盖到耶稣的时代46年的光阴，但是呢那个很辉煌的这个圣殿也是被罗马军来这边的时候呢一把火烧坏。所以这个是圣殿的历史，所以神是永久的，那个场地不是永久的。OK， 好，圣殿之后呢是什么呢？就是有节期的要求。OK， 如果圣殿这个建筑物是圣化了那个礼仪跟那个聚集的空间，这一个节期是圣化了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节期，上帝为什么要让他们守节？就叫他们不要忘了恩典。今天我们的小孩是很容易忘了神在他的家庭家族当中做了什么事情。今天好比说我们到圣诞节跟那个复活节，我们已经剩的就是两个节了，就是出门旅游度假玩。很多时候我们圣诞节跟这个复活节是缺席的，我们已经剩了这两个节了，可是呢都是缺席的，因为我们不看重。但是上帝说你要看重，为什么呢？圣经里面七个节，还有吹角节，还有这个丰收节、赎罪日出，我们不讲。但是利未记第23章特别提到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这三个节日，无论你住在哪里，所有的男丁能够的话都要归到神所指定的地方献祭。所以当时的时候他们如果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他们都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上节的时候就有一些耶稣走丢了什么这种的故事。 OK， 那为什么要跟他们，就叫他们，你记得逾越节上帝做了什么吗？为什么有五旬节？为什么有祝棚节？你们当初是漂流的，这些都是教训。像我们刚过完什么节？端午节，我就说嘛，今年我没有吃到粽子了，一下就过了端午节了，一个粽子都没有吃过。OK， 呀，那平常的话啊，收到很多粽子，说今年大家都不想起端午节了。OK， 那个屈原 ，Who is he？ You know， 但是他有原因的，他就要告诉你这些历史，就怕你忘。今天我们很容易忘了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不过节，提醒以色列。神在你的救赎历史当中怎么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一次又一次的与你同在。那我们知道上帝特别选这些的节日，因为 节日每个七个节都有预表耶稣基督的。以后我不知道你们上过黄霞的一些课，什么什么，他就应该有解释给你们听，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选择在月，因为他是月节的羔羊，所以他在新约的时候，他是在那个 Passover 的时候，他设立圣餐的，把一个他们已经去过那么多年的节，加入一个新的意义。然后呢，圣灵为什么叫他们祷告？祷告叫五旬节的时候，所以今天那个 Pentecostal 新约的教会也是庆祝的。Oh, we're Pentecostal， 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所以节期是极其重要。OK， 所以上帝所做的每一个的东西都有它的意义在背后。你认为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去研究，所以对你是没有意义，但是是有意义的。好，那我们知道了，圣殿不是说被毁了吗？那圣殿被毁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新约还没来的时候，这个叫做两月之间，中间里面我知道有400年，对吗？马拉基书结束了，然后呢，在那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最早的一卷福音书还没出现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什么会堂制度。那会堂制度是怎么来的呢？会堂制度是因为他们国家灭了，被赶到天涯海角，所以呢，他们要在不同的地方里面仍然想要保持有敬拜，所以他们就建立了会堂。所以在主前6世纪，就是说那个巴比伦来把这个圣殿灭了之后到了这个所罗巴伯还没有回来盖第一个圣殿等等，希律没有加上圣殿时间，犹太人在不同的地方就建立了 synagogue， 这个就是会堂的开始。OK， 会堂，他们要建立会堂来敬拜神然后呢，他们有一个规定，就说只要无论你是哪里，有13岁以上的犹太男人，这个是他们这个法定的人数。这一群人，犹太人给他一个名称，叫做 minion 这个 minion 呢，你有13岁以上的男人就可以组织会堂。我们13岁以上叫男人吗？因为犹太人的13岁就是成年礼了他们到了13岁的时候呢，要如果要会背要能够读希伯来文圣经、摩西的五经怎么的，他们要经过这个礼仪这个 bar mitzvah， 他们就成为是成人了。OK，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建立，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因为会堂是他们预备神的节期的中心因为他们呢。这些是犹太人社交生活，因为他们是 second citizen， 去到哪里的时候呢，你好像你找老钟你就找一个什么大华 plaza， 那个公园就有一堆人在那边做什么的，你要找你自己的同胞，所以呢，你不丢了你的那个犹太人的语文很多时候你在哪里学希伯来文的什么，它也是一个机会，所以他们的活动中心就是 synagogue。 OK， 但是我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没有献祭，没有祭司。为什么呢？因为呢，献祭只可以在神指定的会幕或是圣殿，可是没了吗？没了，对他们来讲，随便其他人不可以宰牛宰羊的，你的方法错误了。OK， 洁净与不洁净 ，OK， 什么先割，什么先留给呢？你不会做，你不会做就不要做，上帝非常在意。所以，既然没有一个地方让你可以这么样的去献祭，当然也不需要祭司了。所以在会堂的敬拜里面就少了这两个是在你旧约里面看到的。好，然后呢，从这个会堂制度里面呢，它是没有献祭了，他们就着重另外三方面。第一就是任性 ，OK， 那个任性呢，就是今天早上带大家读的什么？听啊，以色列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个东西他们不但是挂在他们那个犹太人的门框里面 ，OK， 那个 mezuzah 他们放在那里，他们呢也是在这经文里面，每天犹太人起来头一个什么，他一定要背的。所以其实我们星期五练到关于那个教义，这关于那个信仰的告白，这个就是你信仰的告白。请问我信什么？我信上帝的上帝。我信耶和华是谁？你要背， 现在的人都不会背，因为现在我们没有不背使徒信经了，所以现在人自己信什么都不知道，搞不清楚。你能够背使徒信经吗？你能够告诉别人说，我告诉你，我信仰告白是这个，今天的人都背不了，任性。所以我去以前在那个路德会，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起来，就是有任性啊，然后呢背使徒信经，我们有认罪，我们认完罪以后呢就唱其恩典。其实他有他们的这个玩意，在我们这种所谓的福音派，那什么都没了。祷告很着重，祷告，祷告分三组，赞美是赞美的祷告，祈求有祈求祷告，也有感恩的祷告。所以他们不是只有一次祷告就完了，过了一段他们又祷告啊，然后之后他们又有一段祷告，然后呢他们也读经。可是呢我们知道犹太人所读的经只限于 陀拉啊，就是呢摩西五经。但是呢摩西的五经呢对很多人来讲已经读不懂了，所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很多什么可以吃，什么可以不可以吃，什么可以摸，什么不可以摸，这些的诫命啊，叫做 Talmud。但是呢，他在这个诫命60多条的这个 Talmud 里面呢，他也不懂呢。这个代表意思啊？那有灵没有灵？那什么时候有灵，什么没有灵？他就有一些的讲解，那个叫做 Midrash。所以其实他们读这个 Torah 的时候呢，旁边有所谓的commentary， 那就是那个 Talmud 跟 Midrash。 所以其实他们每一次在那个会堂里面呢，他们基本上面就是这三个的节目。然后呢要注意，就是犹大人的会堂这个敬拜的这个系统，像祷告、颂赞、读经、讲道，是成为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敬拜的 blueprint。 okay？ 所以你明白今天我们在这里着重那三件事情， OK， 就是从犹太人的会堂制度承接而来的。 So far so good。 好，那我们继续下去。那到了新约了，那新约的敬拜跟旧约的敬拜有哪方面是不一样的呢？我们刚才讲过了，没有献祭。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宝贝，我们有新约，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就知道不需要了，因为耶稣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给成全了。所以给一些的参考的经文让你看，都是说成为了永远的祭，一次献上，永远的祭，一次献上，赞美感谢主。今天不是要来到教堂牵牛宰羊，然后带着鸽子，都不要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那也没有祭司，为什么不需要祭司呢？没有献祭就不需要祭司。祭司的功能是特别在这个祭拜的当中里面，是他们的专业。OK， 那所以呢，到了今天，我们就会堂其中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个圣职人员跟这些平信徒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不刻意的，很清楚的。所以你发现我们的执事也可以站在讲台里面讲到，我们呢也可以执事们也可以来施餐等等。如果是其他的那些教会不行，只有牧师可以做，只有神父可以做，其他人是碰不得的。要专业受过训练的人才可以去出没这些的礼节，要穿上袍子，要怎么的，很讲究的。我们今天没有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信 priesthood for all believers。信徒界祭司，那这个是有圣经的教导。你再去看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就讲这些救赎的百姓，你们在神面前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是有圣经的依据的。再有，就没有什么的礼节跟割礼跟守节了。我们说嘛，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基督来已经成全律法了，今天我们就省略了很多这一种的礼节，不需要了，因为已经到了新约了。然后呢也没有说规定的地方，所以当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谈到的时候啊，你们敬拜神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这里，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撒玛利亚没有圣殿嘛，对吗？所以他们就要搞一个祭坛出来，就变成后来就拜偶像拜的很厉害啦。那所以耶稣说不是，为什么？因为有圣灵了，圣灵无处不在。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8章10节怎么说啊，你们只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啊，主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很有福的。所以你不要说要进到 50-64 Franklin Drive 这个地址才可以敬拜神。所以为什么我们怀中说他在家里面就带领孩子们做家庭祭坛，那又是个敬拜啊，不一定是这里啊，对吗？你一群的基督徒出去里面到了那个公园里面，我们在那边虽然是 picnic， 但是我们和在一起，我们来唱诗，我们来祷告我们有点见证分享敬拜啊。所以你的敬拜并不是局限在某一处，你的敬拜是 any place。 更重要是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就是圣灵所聚在的圣殿，所以其实神就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其实心中里面任何时刻要跟神对话祷告，我们其实就在那边敬拜神。所以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有形有体从旧约的变成是无形无体了，这是个演变，但是它是有原因有经过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全。然后更重要的是，既然耶稣基督做了那么多，所以今天你知道整个的敬拜当中里面这个焦点都是以基督为中心， Christ Center Worship， Christ Center Worship， OK， OK， 我好像讲得很快也追得上时间，感谢阿尔，感谢主。好，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圣殿跟会堂的敬拜， OK， 因为呢到耶稣来的时候呢耶稣之前亡国了，有会堂的制度嘛？然后呢，耶稣在那里出来行道的时候，已经有圣殿了嘛？那这两个怎么样汇合在一起呢？对吗？那因为圣殿有献祭有什么东西，但是呢在那个旧的那个会堂里面又没有，所以 what's going on 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耶稣在那个时代。他就两边他都有去做参与的，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从福音书看到耶稣带着门徒去圣殿祷告，然后呢那个时候在那些的耶稣除了去圣殿，耶稣也去到那些 synagogue， 也去到那些犹太人的会堂，那边已经开始有长老了，有堂委了，这些人呢他们也称为是执事，他们有人在那边领唱，他们有在那边的人呢来读经跟解经。那如果你还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你就想到说耶稣也被邀请在那个会堂里面在守卫，让他起来，他就打开什么书卷以赛亚书，就开始讲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讲了说被掳的得释放，瞎子的能够看到，那个瘸子的能够跳跃。OK， 所以耶稣也去圣殿，也去会堂。然后呢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那些的信徒也照着耶稣的榜样，照样去圣殿，照样同时出现在会堂里面来敬拜。那些经文我都给你打出来，你好好去看。但是更重要是他们开始在家中聚会，所以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讲到他们在家里面呢就举行了，有些人房子比较大，他们在那边聚会的时候，然后加入一个呢就是同时有爱宴，他们有彼此分享，不单只是分享神的话，他们也分享生活，而生活的当中里面就是讲到关于一些饮食上面的一些的需要。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有这么样的一个演变，有这么样的一个进程。然后初期的教会，如果我们看了保罗的书信，他没有一个绝对的这个所谓的崇拜程序起来第一要什么，要有序乐，跟着呢有宣召，然后呢就有唱诗然后有读经，没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去到每一个地方就开始本土化 contextualization， 就是说去到这个地方他有他的一些民族一些的色彩，他就把这个呢就加到里面。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常有时候呢到处去取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知道那些那个灵恩的那个崇拜很厉害的，对吗？然后呢他们在那边呢跳穿了这个什么跳起那个舞来，你去韩国然后会大旗在那边这样等等的。那我们呢就台湾呢就超过来了，这个超过来了。我们今天有个韩国小姐在这边说她可以，你知道韩国人喝完酒就是载歌载舞的，对吗？三地人你知道 他们怎么七步八步就全部都出来，这个是他们的生活文化，所以他们把他们生活文化的东西放进去赞美神。但是对我们这些就是什么工商女工商男，在街边叫他你就觉得哪里的就是让你感觉到好像那个鸡皮疙瘩有点起来这样的。所以呢，不是好与不好，是对你合适不合适，对吗？不要觉得说啊，这样叫做敬拜，这样是他们的敬拜，他们的敬拜不等于说对你来敬拜。我们当中如果老人家多的话，你叫他整天回来这样回来回去，又站又坐又跪又什么的，你不是折腾他们吗？所以你要明白你的会众 Who are you dealing with。 跟小孩子你看他们唱歌那边不给他们拍几个手，你觉得他在那边会唱到底吗？所以本土化 OK 哈，要明白你的会众，你做的东西合不合适。好，我拖远了，再回来，这历史是有发展的，那个是初期教会哦 OK。 然后呢一直到第三世纪慢慢经过一些过程，有加添有淘汰的，那慢慢看重呢就是圣道即圣餐啊，圣道取圣餐，然后呢着重祷告和赞美啊，这是我们从这个使徒时代的这个教会一直看到的哈。然后呢我们发现他们祷告里面呢圣经哈都有记载啊，你看那使徒行传的几个经文呢就已经说了他们啊，回教徒一天五次祷告，犹太人一天三次祷告，他们在使出五阵伸出，那这些都有经文可研究。他们都是去到圣殿，因为他觉得这很正式，耶稣跟他们去到圣殿那边去祷告。OK， 所以我们觉得说哈，今天呢，我们呢赞美可能多一点，我们今天的祷告少了一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后来把这个奉献祷告这个什么宣道祷告加进去，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信徒祷告真的比较少啊。 OK， 好 Alright， 我们再来看，那从这个第四纪到了第四五世纪，这个是中间很长的一个时间发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从第四纪啊，就是主后三百多年的时候，这个君士坦丁他把基督教定为国教，是因为他在做梦的时候在天上里面看到一个 Cairo 这个的记号，他说这个会带领你打胜仗，他结果打胜仗，他一问那些人啊，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记号，所以他一问哦，这个是基督教，所以从此他就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他把它定为国教呢，他就把它叫成是 Catholic 是拉丁文，意思就是统一大公教，与可是进到我们中国就变成天主教，所以今天很多人以为这天主教，其实它没有什么天主的意思，它只是把天主跟我们的所谓的皇帝 OK 天地做一个区分，这个天地啊跟那个天主不一样的，一个是神的，一个是人间的皇，所以呢就变成有一个这样译名。但是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Catholic 宇宙性，就是说我这个国教的版图去到哪里，你只可以信奉一个教，没有别的。那你知道了，当你把这样的一个教国定化的时候呢，就开始有很多什么混乱腐败出来了。所以当时的教会里面连皇帝都要信这个，你敢不信？所以无论他真信假信，个个都说我是信。于是呢就有很多大行其道的歪理出来了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赎罪券啊，什么那种的，神父跟修女很多很那种很卑劣的事情等等的。那所以呢，去到这些地方哈、啊，哇，教会很蓬勃，每一个地方呢就开始加添他们的地域啊色彩啊，那这个就是本土化了。但是呢，天主教因为有参与政治，我们知道哈、啊，教有教廷，什么叫教廷啊？就说他这个教皇有兵的哇啊，然后呢，那个在欧洲的地方，如果这个皇帝能不能够成为这个皇帝，是那个教王去加冕他的，所以有时候连那个皇帝得罪了这个教皇，不让他做皇帝，他这个权力有那么大的，所以这种的政治的艺术呢，到最后我们知道哈，君士坦丁后来迁都啦。 对吗？就从这一个的罗马迁到哪里呢？因为他打的仗越打 越靠近印度啊，要往那个边去嘛，那你太远了管不了啦，他的迁都了，那么所以北京南京嘛，迁都也是迁，他迁到那里呢，迁迁到伊斯坦堡。 OK， 那个时候呢把那个地方啊，拜占庭那个地方改名字叫做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那今天太长那个名字，所以在土耳其今天叫做 Istanbul， 就把它简化了。OK， 那所以呢，那个势力越来越多了。然后呢，因为那个比较是东方人，那你罗马天主教是比较是欧洲西方人，两边开始有争议了，究竟哪边说了算啊？你的这个梵蒂冈会敢可以管到我这边来吗？所以呢，就开始了有用那个教义的事情上面来分裂。所以呢，在主后1054年当中，很多 political 的东西，到最后真正的分裂是1054年就完全正式分开希腊东正教。那希腊东教一直影响今天的苏联啊、苏俄啊，然后那个东欧等等那个小亚细亚的地方啊，包括那个希腊跟那个的土耳其。那罗马天主教还是比较是西方，但是为什么西方的这个统治范围比较大？因为他们有船坚利炮，他们打了很多的殖民地，他们无论去到菲律宾，无论去到那个这个墨西哥，他就把他的这个的天主教的色彩就融入那个地方了，所以那些被他统治过的地方都是变成罗马天主教，这就是他来的来历。好，那今天你很容易能够分辨希腊东正教的，穿着一身黑漆突出的就是天主这个Great Orthodox， OK， 然后呢，他们呢，去到这个东正教的东正教呢，啊，是很特别。东正教呢是很讲究华丽，很讲究艺术的，所以呢，他们呢，是重美学，所以他们对诗词啊、文学啊、绘画啊等等呢是非常有研究。所以呢，他们比较着重什么？着重那个直觉多于理性。所以你看到那些教会里面呢，它就很多圣像、圣品，样样都弄得都是晶晶亮亮的。OK， 那所以你看呢？你看到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希腊东正教的了，很亮的、很刺眼的。然后不单是这个样子啊，他们除了用很多金以外呢，他们又用很多香啊，烧香。所以你看到呢，那个男子哈，如果你去个 Brooklyn， 哎，这怎么上面烟熏了？给他们都熏得黑了，常常去点香，然后还有那么铃铛啊，那边摇啊摇啊，叮咚哈，然后穿那个袍子又点烛，所以呢，你看到他们呢，这个敬拜啊就是这个样子。去到那，为什么他们要做这种东西呢？他要让你知道啊，天上来到人间，你去到那个地方。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你是在置身在天堂啊，这个是天使啦，看到这种的像啦，闻到那个味了，你不要再随便踏进来啊，这是很神圣不可冒犯的地方，这个就是他们所要着重的一些地方。所以呢，他将空间、时间、物品过分的圣化，所以他比较重赞美。你重赞美的话就欠缺什么呢？忏悔啊，就是很多的 worship， 很多 worship， 可是呢就对人要在什么面前认罪悔改什么东西比较不太着重。所以呢，很多装饰，很多的袍子，很多的象征。好，今天罗马天主教啊，跟他们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通常的白溜溜的，白溜溜的，一个是黑黢黢黑黢黢的 ，OK， 那它就是白的。为什么？因为天主教要简洁啊，圣洁纯正，所以你看到他们呢，就是讲究庄重啊，严肃，他不夸张啊，他不浮华啊，所以他的那个的比较东正教里面呢啊，他是那个简化了很多。那但是呢，他们是。如果那边是用希腊文，这个罗马天主教是用什么文呢？拉丁文啊。那所以呢，他在这个认知和自信啊，忏悔里面有很多，说常常为什么一下跪一下这个什么什么，就很多的祷文是吧？就怕你认得不够清楚了，他的就给你的。然后为什么有一个告解箱啊？进去那边的时候，嗯，是我今天又神父，我今天又做错什么事情了 ？OK， 所以你看到 这个就是非常不一样，这个是本土的话 ，OK， 所以有它的意义，所以用这个来帮你们做一个总结 ，OK， 希腊东正教、西欧亚细亚、东欧苏俄、罗马天主教在西欧的国家，希腊东正教是拜占庭的色彩啊，烟啊、熏啊、灵啊、当啊什么的。罗马天主教呢，就是以拉丁文，一个是重视美学、华丽、神秘气氛、仪式的浓重，另外一个呢重视认罪、忏悔、庄严、普世，比较简洁。OK， 那两个派别你都要知道，在起初的时候没有很多乐器的，唱歌都是清唱的。我会讲到圣诗的史略的时候，我就会介绍不同时代啊。我们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很流行什么 Gregorian chant， 对吗？上帝，你就在这里，阿门。你看到很简，没有音乐的。那后来呢，就是演办到这个神学那个 passé， 就是那个法国的那个，都是有原因来的。OK， 那我们知道啊，这一些其实后来慢慢的有管风琴的出现，才帮助他们啊。所以他们你看到这个天主教建的都是这个大理石，自然回声，从来都不用话筒，不需要，因为呢你在那边的就很轻声的讲话，你不能够大声讲话的。洋语不会这样说的，我们在这边呢、啊。开始啦，要安静的。他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在那边的时候，你掉了一个，哎，你掉了钥匙啊，哎，手机响，所有人都给你瞪一个恶眼，请你出去。怎么样？我们今天手机拿出来啊，静音啊。你要知道，我们失去了那种的庄重，那种的严肃。好。将空间、时间、物品过分圣化，过多繁文缛节啊，写错了，不是虚节啊，缛节，只注重敬拜赞美，欠缺忏悔认罪。圣职人员天主教与平信徒极度分化，圣餐多是纪念耶稣的死，少提复活与再来。聚会中讲到神论，甚至于天主教有的时候呢，他就会读一篇文章，读一些圣人的圣评，因为他们很封神榜嘛。他们唱不是封神榜，奉圣人的圣人，奉圣榜不是封神榜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让修女呢做个什么事迹啦，有什么机制的哦，在那个圣彼得的天主教堂里面，他的那个像就上去了。所以他们把这些人的生平也当作一种教导，来帮助我们再去跟他学习，印证了讲一篇啊很好的道。好了，这样的情形之下，你就知道一定出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有两个偏差，两个偏差就是从他们曾经哈在第十世纪到第十二世纪称为什么呢 ？Dark Ages， 黑暗时代。为什么黑暗时代呢？就是实在太腐败了，不像样的。那个教皇呢，抓取民膏民脂来肥己，或说去盖教堂去了，所以做了很多很差的事情。然后呢，慢慢就产生一种叫做 Mysticism， 奥秘主义。就是说鼓励人家多来做弥撒，然后呢就附上一些所谓的香油哈，就是奉献。他们认为你这样做的话呢，你还可以得救。因为这种东西呢，做弥撒是可以跟神讨好上帝的关系，也是可以一个纳福的一个的机会。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就是我们去做弥撒，做弥撒，大家知道这个弥撒这个字呢是来自拉丁文的 Missa。那这个拉丁文的 Missa 呢，其实就是英文的 Mass， 就是最聚众一群的人在一起就叫做 Mass， OK， 这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可是现在这个字呢就变成有个特别的原因，就是我做弥撒就是好像帮你祈福，我做弥撒就得福，这样的意思。所以你发现啊，很多时候死人呢、啊，他给他在上面里面呢、啊、做个弥撒，因为他无论他信主不信主，接受不接受，他都会得救。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我们在座有天主教徒吗？啊，没有。好，我敢于大胆说一点，因为我曾经说了之后，有天主教徒来把我臭骂一顿那样。OK， 好，但是呢，这个就是他们走偏的一些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稍微注意。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修道运动 （monastic movement）， 这个什么呢？就是太离谱了，这些的基督徒太不像样了，所以呢，好，我不跟他们同流合污。 一般见识，所以呢就自己就像和尚一样去到深山里面就开个寺院，他在那边呢好好安静来去亲近耶稣。所以呢这个要亲近耶稣嘛，这个是太世俗了，他们呢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要什么清贫苦修。好，所以你知道就是个反应啊，矫枉过正，从这里就跑到那里去了。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修道士，所以呢有些你比较出名的 St. Anthony 啦 St. Teresa 啦，然后 John of the Cross 啦，他们这些的人呢灵修神学是很深奥的，你读他们在自己安静默想耶稣的时候，他们对自己那个败坏的认知等等的，是我们今天比不上的。 OK， 那这些的人呢这甚至什么呢，甚至去到一些我们如果有跟过我去那个这个土耳其这个新约游中，我就带他们去看的这些地方啊，从高山峭壁里面挖一个洞，然后呢自己在那边住了一辈子，然后呢那个大便小便的就是人家的篮子面掉出来，然后到时到后有人的掉食物给他，他就在那边一直默想耶稣基督苦修哦。甚至有人呢就是睡在一根柱子上面，睡到那个背都烂了，然后长锥啊长虫啊，他都拿出来自己吃啊。你要佩服他们哦。 OK， 我就做不到了对吗、修道士，但是他们就是说怎么会这样歪风，这个不是一个敬虔人所做的，可是又走到另外一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人的极端。好，那感谢神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宗教的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他也是一个吗天主教的神父哦，对吗？但是呢他自己呢就觉得不对劲吧，有些东西不是圣经所说的，所以当他理解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加拉太书，他就明白了这个因信称义的教道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要改革，改革的时候呢产生 Protestant， 那个时候为什么叫做 Protestant 呢？ Protest 的抗议天主教，但是其实就是新教啊。马丁路德的出现做了好几样的事情，马丁路德是因为他曾经是在天主教的背景做神父的，所以他有很多天主教所带给他的一些学习跟传统，但是他后来觉得说高举圣经啊，圣经是第一，所以呢他就用圣经来批判他以前所领受过的所有的一些的色彩，如果圣经没有反对其实也不差可以留。所以你发现你新议会路德宗他们为什么还是穿很多袍子，每一次的时候什么逢年过节摆不同的颜色的布，然后他很多的东西让你感觉到哦，是不是在天主教、okay? 然后呢从他那个时候呢特别有几个东西是要感恩于他的，因为以前天主教都是用什么文来朗读，拉丁文，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他说什么，因为只有那些去Jesuit school、Dominican school Franciscan school、那些被训练过的人才可以读得起拉丁文，其他的百姓都读不了。那现在在德国啦，那些平民百姓根本都不知道他说什么，所以呢他说不行，要把这一个的圣经翻译成，所以他的被逃命躲起来嘛。如果你去到 Wittenberg 你站在德国就知道他有个地方躲在那边，他是翻译圣经。然后呢他也是更加呛到人人皆知识，他说不是只有穿袍子的人才可以服侍神的，他说应该其实百姓应该可以来服侍。重要他是他讲到讲到以前天主教的人，我说嘛就是念一个圣人的生平啊，很短啊，很多的礼节，喝了圣餐怎么怎么，然后十分钟就解散，但是他觉得说要有信息，要明白神的真理，然后呢最重要我们特别特别他就是圣师师父，这是从马丁路德来的，因为当时很多文盲没有受过教育，这些人是不念书的，那你怎么教导他圣经的教义呢？你就教他们唱歌，你教他们唱圣诗，然后把圣诗神的创造神的救赎变成歌，他就算是不会读圣经他想起那个诗歌他都知道神做了什么作为，所以这个就是圣诗的一个重要。今天我们圣诗不用来教导的，用来什么填时间过瘾一下，所以啊我们就随便不挑选圣诗，都不知道自己唱那首歌干嘛，为什么今天你选这首歌呢？ 跟你擦肩有什么关系呢？啊，没有随便好听啊，我只是最近里面都是听这首歌，啊，我们来唱几下。今天你根本都不知道圣诗的用意是什么啊，我以后有一堂特别讲圣诗，最后再说哈。然后呢，同时出现的就有所谓的词语你，他是瑞士的，他的就是这个 Brethrenhood 门诺派，甚至今天那个比较极端的 Amish 啊，就是从他们来的。那慈云里这个人也比较极端，他那个是从那个同时嘛啊，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都开始反这个天主教嘛，所以那慈云里来的时候呢，他比较激进，他反对一切崇拜仪式。他认为信徒应该最重要的就是聆听神的道，他甚至于把一些的礼仪品气一年里面只守圣餐四次，他甚至去到很多地方把风琴把什么都拆掉，这些音乐是不好的，这个阻挡我们去很清新的去敬拜神。然后他的那个曲子那个策略呢，是圣经没有提的都要摒弃。马丁路德怎么说？圣经没有说摒弃的保留，他就说圣经没有说要做的都不要做。但是圣经我们知道也有它的时代性，对吗 ？OK 呀，圣经很多的时候都只有这个十弦琴节了，没有鼓，没有、哦、有鼓了哈，但是没有电子吉他什么的。那今天我们就不能够用电子吉他吗？那所以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理论也不对。好了，第三个你们比较熟悉的。法国的加尔文 ，OK， 加尔文就是今天的 Reform Church 啦 ，Presbyterian， 不要以为是我们不是长老会哦，啊，不要搞错哦 ，OK， 我们是长老智慧啊，但是我们不是长老会 ，OK， 这次的派别是我们最熟的，因为那个福音派主流也是从加尔文那边出来的。那加尔文呢是比较取中间路线，其实他起先这个反应也是蛮激烈的。他也是在那边呢反对崇拜有音乐啊、等等，甚至做了很多的事情。后来他自己的神学思路有改变啊，说他后来比较好，他自己也写了一些歌，谱一些普通的曲子让人家去唱。他是走中间路线的，他的路线是保留的该保留，摒弃的该摒弃。可是这个是问题大了，什么是要保留，什么要摒弃呢 ？OK， 啊，就随你自己去猜。OK， 好。到了今天哈，我可能是讲到这里，我就问一下，近代的发展，17到20世纪有三个的取向。第一个，反对礼仪的立场 ，OK， 所有的公文公祷文都不好的。我知道曾经有人来跟我讲，哎呀，我们应该是随圣灵的感动来祷告，怎么把祷告词都写下来？我说你有没有读过那些伟人的祷告？我又跟他们学呢，我都祷告不出那么样的一个情操呢。说写下来祷文有什么不好的呢？不要就是我们脑筋里面夸夸的给一个东西给框住。所以呢，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但是呢，有一个气象就是说，所有就礼节全部省略。OK， 所以这次的教会呢，蛮讲究圣灵的感动，是 Quaker， 大家知道吗 ？Quaker 那边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们其实祷告的时候要震动它，因为就叫圣灵，讲得不好听，好像鬼上身一样。可是他们是圣灵感动，他们这很讲究是随圣灵感动起来，起来，起来。OK， 我说上帝不要把上帝放在一个黑箱子里面，上帝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小，上帝是很大的。OK。有一些呢，另外一个偏向着重结晶，所以呢就理性，包括我们基督徒会堂、地方教会，什么都不重要，进来听一篇道，后面的唱诗回应都不重要，那个电乐也就是 background music 背景音乐，可以走了。我今天来敬拜了，哎，就认为我今天听的某某人谁谁谁讲了一篇道，所以啊。慢慢的经过那么几个世纪，我们本来崇拜啊，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是有一个互动交流，到今天一个多小时都是坐在那里听看，从一个互动式变成是一个观望式，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进展。那当然今天再加上一些音乐喇叭的东西哈，我也会后面提到那个是不 helpful 的。所以我把这个图给你看，17世纪18世纪是上面的， 19世纪是下面的。你看十七、十八的世纪的时候呢，你看一下啊，choir会众在这里，会众对坐，因为很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刚好读到单数节、双数节啊，怎么怎么哈、啊。然后呢 ，choir 是在会众的后面的，然后呢，这个 pulpit 哈、啊，也有这个所谓的酒杯，它是放在旁侧的。那最大的 space 就是圣餐座，所以你看到呢，以前的时候，它这个程序里面，祷告。诗篇，再读一下经文，听一个讲道，有人起来做见证，然后再读。所以你看到它的环节是有重复性的，然后最后的时候呢，祝福，对吗？好，到了十九世纪，到了今天，你看到一些的摆设，风琴跟钢琴左右，对吗？很重要，因为音乐很重要。然后呢，那个讲台呢，就放到前面来了，就是中间 death center， OK， 然后呢？这个圣餐桌呢缩小，讲台变大，然后呢花园呢全部上台去了，会众呢全部坐后座。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互动变成观望，然后整个崇拜的焦点就是中间这个 sermon， 这个是一个演变过来的过程，不是神原来的心意。我并不说这个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让你知道说这个跟真的符合神心意的那个敬拜也差了一截。好，那我不讲下去了，因为我已经脱时了。所以呢，对，好，那我下次的时候借用经约一点的时间，把后面再讲下去。因为我说嘛，要把崇拜的历史从这个一直讲到今天，那太多了。我还没讲到中国的影响呢。我们三代巨人尼托生王明道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OK， 但是那个你要注意哦，因为这个就影响今天你们聚会的一些的情形。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仰望你啊，真的是我们人总是觉得自己所做的都是对的。我们因为有很多的背景，有很多的习惯，我们不容易更改，我们就。戴着一副有色的眼镜去看别人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到你圣经的话语，才知道说，哦，并不一定是人家做错了什么，乃是我们自己有所的误会。但是主，感谢你给我们这么样的一个课堂，这么样的一个机会啊，重新从圣经那边好好来明白，来学习关于崇拜方面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是听的份，让我们有所的改变。以致我们山谷的敬拜是更上一层楼。感谢赞美主，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